的这个系统的话，就可以更改它的代码啊，就可能把你造出来的一个机器人本来是帮助你的，但是呢把它变成你的敌人啊。所以说它要抗电子干扰，它有强大的这种抗黑客的能力，当然它还有需要这种印度的这个运动的这种灵活性。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呢，这个它一旦上战场的话，它不见得都是在平原上这种啊，或者比如说像这种舞台上很平的，它可能会要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地形范围之内啊来进行作战。所以这个呢就要求机器人它的运动非常非常的灵活。很多人呢其实这个在争论一件事情啊，这就是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以中共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果它生产很多的这个机器人战士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在未来的战场上拥有对美国的绝对优势啊？他对方能造出100万个机器人，你只能造出10000个，那你怎么打，对吧？那很多人呢都觉得说，这个造这种机器人，既然是机器人嘛，那就是人形了，对吧？就有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有必要把这个机器造成人形嘛？啊，就造这个人形的机器人有没有必要的问题？他们认为你只要完成功能就可以了，是吧？不一定非得是人形。但这里边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形的机器人呢，它是非常必要的。大家知道哈，这个现在这种科学，就是制造业也好，或者科学研究也好，有一个非常前沿的学问，叫做仿生学。人类的很多科技都是靠仿生来突破的啊。比如说包括那种鹰眼系统啊，包括那个超声波什么声呐探测系统等等，都是靠这个仿生来突破的。不管您作为一个观众来讲，是相信进化论还是相信神创论，你都会发现自然界啊有很多机制，就那种生物的那种能力，它都是人的这种思考和制造能力远远不能够望其项背的。比如说人的这个手哈，马斯克说他在造这个擎天柱机器人的时候，就那 Optimus 造这个机器人的时候，一半的难度都是在手上。那未来的机器人它需要在山地丛林作战，是吧？所以它必须得像人一样的行走和奔跑，这就不是轮子能够完成的动作。而手的灵活度呢是极高的啊，它需要精密的机械制造。所以我忘记了马斯克给了一个数哈，好像说这个手有28个不同的灵活度。那么这就说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说你想造出一个机器人能够灵活的像人一样的这个操纵机械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作战的什么之类的，那么你就必须得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的问题。那解决手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会知道哈，这个对于马斯克来说的话，他认为是造擎天柱的这个难度的一半都在手上。那对中共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承认中共在搞平台啊，这个搞软件啊，搞这种演算法方面都是比较厉害的，但是中共的精密机械制造实在是不行，中共造的那个东西硬件很拉胯，它的质量是很差的。所以这个宇宙机器人，你看它这是跳舞什么之类的可以哈，它的那个轴的那种转动，比如它那个腰的那个轴的那种转动，它的胳膊这种轴的转动，它那个手的灵活度的那种操作，它要的各种各样微型的马达和可以延伸的那种，就是这个有弹力的这种线啊什么之类的，像这些东西哈，其实对于中共来说的话，造起来的话是非常难的，或者它即使能造得出来的话，它的精密度不行，再一个就是它的质量可能不行。所以马斯克的这个擎天柱啊，这个它其实是能够完美的复刻人的这种灵活性，而且呢它的质量会非常好。所以我想说什么问题呢，就是马斯克已经把特斯拉放到中国去制造了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等于是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能够完整制造汽车的电动车的产业链。于是中国呢，很多什么小米啊，或者什么其他别的理想啊什么之类的各种这个，包括甚至华为可能都开始造这个电动车哈。因为马斯克等于是把造电动车的这个知识，这种 know how 完完整整的原原本本的告诉给了中共，所以中共就能造出这种电动车来。包括像苹果到中国去生产，它等于是把制造一个手机从头到尾所有的工艺所有的流程全部告诉给中共，然后呢产业链又是在这个中国，这各种各样的备件又是在中国生产，中国就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备件，用同样的流程去生产出小米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华为的手机等等。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当美国把它的产业移到中国去生产的时候，其实是最后把自己的这个产业给打垮了啊，或者说它的护城河如果不是足够深的话， 其实对于其他别的国家的类似的产业啊，比如说像这个韩国 LG 它就不再造手机了，是吧？像美国摩托罗拉就不再造手机了，像这个欧洲很多这个汽车做电动车的这个工厂就被中共给击垮了。就你护城河不够深的话，你等于是美国帮助中共去打垮其他别的国家的制造业，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为什么讲春晚这个语数机器人这事儿哈，我想说，第一，造人形机器人，这是必须要造的，就是因为这个要仿生嘛，就是这个人的这种灵活性。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这种产业是绝对不能够放到中国去生产的，就是马斯克绝对不能够在中国再建立一个 Optimus 的这个生产的这种超级工厂，那绝对不可以的。甚至我都觉得马斯克他在造这个机器人擎天柱的时候，不要到美国以外的地方生产，把整个完整的产业链留在美国。这个才是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最大的保证。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哈，它是会这个有算法的，你打仗的话你肯定有各种判断各种算法，是吧？这种人工智能的算法也要像特斯拉的 FSD 一样啊，保持在美国的本土。美国必须在这方面保持对中共几代的代差，技高一筹，才能够真正遏制住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啊！这就是我看到语数机器人的这种表演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感到非常紧迫的事情哈，就需要在这里边讲的。接下来咱们再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情况哈。这个美国跟伊朗呢正在通过间接的渠道进行谈判，主要是在日内瓦和这个阿曼等地方。那2月17号、2月18号是在日内瓦最新的谈判。伊朗声称呢，双方在主要原则上达成一些理解，但是美国官员形容进展是非常有限啊，就是 nothing burger 啊，就是毫无实质性的进展。美国要求是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啊，停止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啊，这个就是像什么胡塞武装啊，什么珍珠党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地区代理人的支持。包括呢要限制这个伊朗核浓缩的这个水平等等，但是呢伊朗坚持说在导弹和地区问题这方面的话是不做妥协的啊，他们该支持胡塞武装还是支持啊，该支持什么这个哈马斯啊，或者是支持什么珍珠党啊什么之类，他们还要支持。他们仅仅愿意讨论关于核的问题啊，并且要求美国解除制裁。那川普警告说，这个伊朗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这个期限到3月13号左右啊，这个到那个时候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川普说伊朗将面临着非常痛苦的后果啊，它叫 traumatic 啊，就是非常痛苦的这种后果，暗示呢可能就是要重启军事行动啊，包括这个对伊朗设施的打击。那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来源都警告说，美国现在啊对这伊朗附近已经几乎完成了军事包围，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两艘航母啊，一个呢是这个福特号航母啊，这个它已经是穿过了，就是已经到达了这个中东地区。然后呢还有另外一艘航母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福特号航母呢已经是这个穿过了这个直布罗陀海峡哈，进入到地中海，20号的时候就会进入到这个伊朗的打击圈。然后这个林肯号呢已经从这个亚洲那边调过来了，所以现在这个两艘航母啊，一个是在就是中东地区，还有一个的话呢是从欧洲这边过来啊，就都已经对这个伊朗完成了两面的包围。那么再一个就是说，伊朗现在这个附近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美国的飞机和潜艇啊，都在逐渐的布防。所以呢，就是现在有消息说啊，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尤其是可能在一周以内哈，就有可能会爆发冲突啊。而且这种冲突的话，它不像是委内瑞拉那种，委内瑞拉那种是几个小时光去了，把马杜罗一抓，结束战斗。但是呢，如果跟伊朗开战的话，就可能会是持续几周的高强度的地面战争，所以现在美国呢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中俄这边的话也在采取行动。那现在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军舰啊，就是已经抵达阿巴斯港。这个，然后这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呢，已经根据海上安全2026的框架，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附近呢部署联合的军事演习。霍尔木兹海峡呀，最宽的地方只有21公里。全球20%的原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说在这地方军演的话，实际上已经对全球的这个能源的供应形成了威胁。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这个现在的油价就开始往上涨。油价上涨的话，对于美国的经济，对于川普想遏制美国的通胀啊，需要降息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两艘航母啊，还有150多架这个运送武器的货运航班，数百架战斗机等等，现在都已经集结在了中东地区。 最快的话呢，就有可能在本周末发生战争。当然我可能没有那么乐观了哈，我觉得这个美国一旦航母部署完成之后的话，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去准备思考，然后呢制定这个作战计划。所以我估计可能即使是这个开战的话，也有可能到月底啊，甚至可能下个月月初的时候，比较早的时候，就是我们往快了估计的话，大概也会那个时候才爆发战争。而这个事情只是我们现在的一种估计了哈，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啊，咱们在这猜的话也是这个，就是也是这种逻辑推演而已。战场上的这个情况确实是瞬息万变的哈。这个川普的话呢，肯定是想在三月份的时候解决伊朗问题，然后呢可能会在六月份之前希望能够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外边基本上来说完全平静以后，他可能就要开始这个就专心于这个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了。这是我猜的啊，就川普的计划。OK， 那么今天咱们在这儿的话，跟大家就是这个频道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一些话题了哈。那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比利时的刘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接下来的话呢，想邀请大家哈，就移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频道，就是这个链接的话呢，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哈。我们过去呢，就是想谈一下关于王志安呢这个被陈光诚起诉的这个事情。这事情其实在网上啊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当然就是因为王志安呢他的这个粉丝的数量啊是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就。有很多人呢就是好像是替他说话，而这个王呢他又特别善于这个搅浑水啊，就是东拉西扯转移视线等，他有很多的这种话术。所以我们想把整个这个起诉的情况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就是做一些司法方面的分析，然后呢也说一下就是关于中共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外宣举证的问题。当然就是属于举证中的人的话当然会竭力的否定了哈，就是但是这个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外宣举证，他们通常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聚合这样的举证，然后他到底会通过什么样的话术来搅浑水。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识别这样的话术哈，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值得谈的话题。这种外宣举证很多人觉得说哦反正他们讲他们的你们讲你们的呗，对吧，那就是各自说各自的话。但是我也想讲一下这个外宣举证对我们海外这种言论所造成的这种伤害吧。OK， 好，那么咱们今天在这儿就聊到这儿了哈，就是大家请点击一下咱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哈，现在是10:11吧，我们再过五分钟啊，10:15的时候在那边开始啊，就是我们在那边见面。OK， 好，那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摘要播报的是第六章《红色纪念碑遍布中国》的第六部分。作者记述了文革时期中共办案的荒唐和两场闹剧。银浪倒印案。1968年12月3日，坐落在黑龙江省大庆腹地的银浪火车站发生了一件怪事。革委会和政工组两枚公章从革委会主任韩来玉枷锁的办公室桌里不翼而飞。韩来玉不敢怠慢，立即上报。萨尔图铁路地区革命领导组接到报告，当即认定这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重大反革命案。专案组立即来到银浪车站，下车伊始宣布这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并决定当晚就召开群众大会迅速破案。散会后人们都去吃饭，韩来玉却在办公室内徘徊，门锁不破，抽屉锁不伤，公章怎么会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他心怀侥幸地满屋翻腾起来，竟然在床下墙角处找到一枚公章。细一看，公章圆周有些缺损了。韩来玉立即向专案组头头报告，并问晚间的大会还开不开。照样开，找到公章的事不要说出去。既然出现了新情况，为何还按原定的案件性质召开动员会？原因很简单，专案组不是来查找公章下落，而是来抓反革命的。不侦破123重大反革命案件，死不瞑目，誓死捍卫红色政权，口号声响彻会场。但毕竟还是有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的人。值班员张志成提出一个问题，这事会不会是老鼠干的？据说老鼠有磨牙的习惯。张志成话音未落，立刻被揪进会场中心。你说老鼠干的有什么证据？你怎么知道老鼠爱磨牙？要不就是你干的。可怜的张志成被围攻的六神无主，后悔莫及，但有人记住了他的话。第二天，几个工人不约而同地到办公室找开了鼠洞，轻轻巧巧就找到了三个。有人伸手掏出了一大堆破棉絮、碎纸、木渣，再往里发现鼠洞拐弯了，就找来铁锹，一直挖到鼠窝。这里静静地躺着另一枚公章，它已遭到损坏，周围还有木渣、碎纸、乱草，上面点缀着红色印泥的斑斑痕迹。两枚公章都找到了，该是闹剧落幕收场的时候了。但专案组正沉浸在好戏刚刚开场的极度兴奋之中，岂肯罢休？紧接着，在韩来玉的办公桌里又发现了老鼠活动的痕迹，抽屉里躺倒的玻璃药瓶的凸面上发现一粒鼠屎。但专案组对这一切全然不予理会，当晚便宣布作案者就是报案者，漏网走资派韩来玉。根据是，他既有作案时间，又有作案条件，还制造假现场，企图嫁祸于老鼠，蒙混过关。韩来玉当然不服，于是就组织群众批斗，然后隔离看管，停止工作。但种种严酷的体罚和假逮捕，却未能使韩就范。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之际，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车站仓库里的服装、蜡烛、纱窗都被啃坏了，印泥也缺了一块。有人赶紧反映给专案组，试图证明老鼠活动猖獗，为韩来玉解脱。但阶级斗争神经敏锐的专案人员立刻认定有人制造假现场以保护韩，于是一些有韩有种种关系的人纷纷被抓进学习班隔离审查，生生压出了一个以韩来玉为首有六人参加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韩不断申诉上访。1969年复查此案，韩由反革命分子改为严重错误。韩仍然不服。1972年5月，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再次复查，这次对老鼠进行了严肃的科学考察。工作组走访了齐齐哈尔和白城两市防疫站，了解到老鼠是啮齿动物，牙齿生长迅速，不经常磨牙会影响生命，搬运能力强，能把超过自身体重3倍的物品拖进洞里，善于攀登，攀上办公桌轻而易举。又走访了安达克自社、天津印泥厂，证明防止木质公章干裂的浸入剂豆油和印泥中含有的蓖麻油是老鼠最喜欢吃的两种油类。工作组迅速将两枚公章、木渣、半支蜡烛、 送到中国科学院的动物研究所和农林研究所鉴定。动物研究所用大庆地区老鼠做实验，证明两枚公章上残损部分确系大庆地区老鼠所为。祝上帝，如果把做实验的不是大庆老鼠，可如何是好？农林所又将公章同碎木屑进行断面实验，证明完全是同一木质。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用显微镜检验印泥，证明印泥中有多处鼠毛。行了吗？不，还不行。这尚未证明韩来玉是否曾布置过假现场。抽屉里药瓶上的一粒鼠屎是否人为？工作组找来一粒鼠粪实验，结果证明一粒鼠粪人是无论如何也放不到光滑的药瓶凸面上去的。严肃的科学实验还没完成，如何证明是老鼠放上去的呢？为了探索这一课题，工作组进行了新一轮实验，把老鼠放进一个大玻璃瓶，不舍昼夜轮班观察。第三天，一个无比珍贵的镜头终于出现了，一只老鼠在排便时，一粒鼠屎粘在瓶壁上。立案定案是闹剧，但要推翻闹剧却继续表现着高度的科学态度。老鼠是反革命。中科院红自行车案。1966年8月24日，骑红自行车的女科学家张斌在家中被突然逮捕，并立即投入北京人谈虎色变的秦城监狱。张斌何许人也？民国时期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后赴美留学，攻读有机溶液理论，获博士学位。出于爱国热忱，她和丈夫力学家林同济教授于1955年回到大陆，后分配到中科院化学所，定职副研究员，从事感光材料研究。莫名其妙的女科学家开始善良地以为这是一个误会，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竟无人解释，无人提审，面对她的只有持枪的看守和不足三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的牢房。即使是最有涵养的人，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张斌终于愤怒了，你们为什么抓我？其结果是招来一场毒打。由于他态度不老实，给他戴的镣铐越来越重，动不动就是背铐，睡觉大小便均不给解开，窝头掉在地上，只得全身伏跪在地用嘴去啃。为喝口白菜汤，常常弄得衣衫尽湿。稍有反抗，狱卒们便把他捆绑在木板上打他的脸，有时还会把他手脚绑起来吊着，这叫撑体重。他们逼他承认自己是特务，是反革命。张斌怒不可遏，你们说我是反革命有什么根据？我就是要反你们这种革命。这抗议传到了上面，惊动了专案大员们。一天，说首长要提审他。只见来了个50余岁的女人，前呼后拥，道貌岸然，却眉宇间微露凶悍。原来她就是陈伯达的妻子，中央专案组顾问刘树燕。刘冷笑一声说：“你也有今天呐，看你还念什么书？你的威风呢？”接着又是一声冷笑，扬长而去。在7年0.4个月的囚禁中，这便是全部的两次审问了。长期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终于把他搞垮了。1972年，张斌患精神分裂症，为了维护监狱的秩序，张斌被监押到专门迫害政治犯的精神病院——北京安定医院。 1973年11月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以查无特嫌实据的结论，通知张斌出狱。突如其来的逮捕，不明不白的释放，把人们搞得糊糊涂涂。张斌到底有什么罪过？谁都想知道，但谁也不敢去问。1978年12月30日，12年之后，张斌的冤案终于公开彻底平反，人们终于了解了张斌获罪的缘由。原来，当年陈伯达、谢富治、关峰等人制造了一个所谓国际间谍案。本来张斌毫不沾边，只因有人揭发说，和国际间谍经常往来的人当中，有一个骑26型红自行车的女人。于是公安机关就跟踪全北京骑红自行车的女人。十分不幸，张斌正好骑的是26型红自行车，成了怀疑对象。后来才发现，真正打算要抓的是另一位叫蔡素文的无辜者，根本不是张斌。看来在中国最好不要骑红色自行车，但谁也不知道骑黑色的、白色的亦或绿色的自行车是否就更为安全。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轻松一下，
笑破肚皮不赔偿。
算命。有位50多岁的老人，他有一个30岁的儿子。这个儿子非常懒惰，从来不工作，衣食全靠父亲供给。有一天，父亲带了儿子一同去算命，两个人都相信了算命先生的话。父亲可以活到80岁，儿子也可以活到62岁。儿子知道了父亲和自己的寿命后，天天在担忧。父亲便安慰儿子说，别难过，你才30岁，还有32年好日子过呢。儿子回答道，
我并不是担心自己的寿命，而是你的寿命叫我难过呀。
父亲听了非常感动，含着泪说，你也不必过于担心了，我还有30年的寿命吗？儿子说，
可是我仔细盘算了一下，你要比我早死2年，那还有2年我靠谁养活？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You're listening to